还有一个诫命，还有一个示范里面说不可以去假释，所以很清楚嘛。这里讲一面两面，所以很明显，这个书卷飞来飞去，它其实是什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行动的或者是活动的石板嘛。本来他们有一些石板是躺在什么？是躺在这个约柜里面，对不对？那现在你看，你约柜被你看这耶路撒冷圣殿被裸了嘛？不，这个以色列人被裸了嘛？那么他们有一说，现在好了，你看见吗？那个石板我们看不见了，眼不见为净。在他们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见这个石板就飞到什么地方，所以这一面这一面，一面向着神，一面向着人，一面说你不可偷窃，一面说什么呢？你不可以去假释。啊，不光如此，这个面积是什么面积呢？是20肘，宽10肘。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圣经，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漂流在旷野的时候那个圣所的尺寸。所以这个书卷不管飞到哪里，你所看见的就好像什么呢？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那个圣所的情形一样，稀奇不稀奇？那么为什么圣经在这里没有讲到圣殿的尺寸？就以色列人回到进迦南以后，那不要忘记，现在事实上他们被掳就等于到了旷野一样。所以你看见了，神的话很清楚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弟兄姊妹，不要把一切理想化了，好像今天你回到耶路撒冷，你什么事都可以做，没有这件事，你不可以把巴黎比伦东西带来。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看现在这个书卷飞飞飞飞到一个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这个意象告诉我们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们假释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墓室都毁灭了。那意思就是神审判的时候不会放过我，不会放过这些人。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姊妹明白。所以第一证明说他们还是罪人，证明说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还会偷，回到耶路撒冷的人还不会假，还会假这个假吃假释，因为到底他们是从巴比伦回来的，你明白吗？到底被掳了巴比伦，到底潜移默化。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在教会里面，你看十字架必须要做很深的工作才可以，十字架必须要拯救他们脱离这种的光景。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飞卷很清楚的。但是不要忘记啊，这和巴比伦有关系，和他们被掳的巴比伦有关系。你知道他们被掳的巴比伦本来呢是农夫，后来呢他们做了商人，你知道为什么吗？第一，他们是读圣经的人，所以他们是读书人。这个巴比伦很多人不读书的，他们只会做生意。那么要做生意呢，那么当然如果你书读的越多，会认识字，会怎么样来往，当然很好。所以当他们那个时候要招兵买马，要找人来替他们做事的时候，他们觉得这些被掳的人呢很好用。为什么？那么因为他们读圣经，所以他们也识字，因此他们识字，所以呢他们很多的文件呢来往啊什么的就非常方便了，所以他们觉得这些人非常好用。这第一。第二，他们有宗教信仰，因为他们有宗教信仰，他们个个都是诚实的，明白吗？第二，他们个个都不会去假释的，他们肯定就是一定的。所以后来你看这些人就通通就到银行去做事，他们 International Bank 其实是从那里来的嘛。所以慢慢慢慢你看见最重要的岗位都给什么，都给他们拿去了，明白吗？那么起头的时候啊，你根本是个无名小卒，起头的时候你根本什么也没有啊，也没有看过多少的世面。那等到你真的到了马门的时期，真的看你有多少钱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本来不会偷窃，因为你本来没有多少东西，你也不会想来偷，对不对？但如果有一天你想了，你心一横，你这么一偷，那么全世界都是你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你利用什么？利用别人对你的信任，因为你是又诚实又不虚假释的，所以要重用你。所以要记得，虽然犹太人是的确做了世界最好的商人，但是不知不觉，弟兄姊妹，他们完全被巴比伦潜移默化了。所有巴比伦能犯的罪，他们慢慢都会犯了。我记得从前有一个弟兄，这个弟兄本来是大学教书，后来他调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就做起顾问来了，然后做起公司的顾问。他一天跟我讲了，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的钱。他说他在学大学里面的学生都是穷的， 教授也是穷的，你这个学校再怎么样都不会。他说当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钱滚滚来的时候，那么你看，尤其你在那掌握那个权，那个时候当然全世界都要找到可靠的人，但是最不可靠的就是那些可靠的人。所以现在你要知道说，在这种情形底下很清楚的，你看见他们是被重用不错，但什么时候他们心一横，所有的钱都进到他们的口袋里去。大家还记得前不久的金融海啸吗？那金融海啸为什么有金融海啸？很明显和一个犹太人的一个大家族有关系，他们的确建立了个金融的这个帝国。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一定有个大漏洞，如果有大漏洞的话，一定有人偷窃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讲到这个非书卷的时候，很明显跟巴比伦有关系，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这里的罪恶是商业性的罪恶，但是如果你没有尝到金钱的滋味，你从来没有懂过什么叫拜金，弟兄姊妹，你起头以为诚实是很重要的，没有多久以后你要问说，到底诚实是几斤和几两，比起几百万几百亿来说，弟兄姊妹，你心一横，全世界都是你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这难怪你记不记得这个那天晚上啊，所以你不讲，你讲我做了梦以后就睡不着觉，对不对？然后叫起来叫别人解梦嘛。那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他睡不着觉，因为他不喜欢那个梦嘛。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不喜欢那个梦呢？因为后来解释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呢巴比伦只是金头，然后银胸，然后杜甫，然后就铜服，然后铜铁嘛，对不对？他看了很高兴啊，我是头没有错，但到底只是头啊，我这个头没有多久以后就给银拿去了，银没有多久就被什么被铜拿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为什么他不喜欢那个梦吗？后来你怎么知道他做了一件事情？你很清楚，过了几天以后，他造了一个像，从头到脚都是金的。你明白不明白？那么都是金的以后怎么办呢？大家当然就拜起他来了，一面是偶像，所以巴比伦一面是偶像，另一面是拜金，是拜马门的。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以后，他们拜不拜偶像？不拜。自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们怎么样都不拜偶像，这个病医治好了。但是你问他拜不拜金，拜金好像不像拜偶像，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这就是巴比伦最狡猾的地方。所以今天许多人向前看，许多人为什么失去他的原则，没有别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羞耻的事。如果在神的家里面，我们说我们要为主的见证，讲了半天，其实我们都最简单的许许多多你看见的巴比伦里面那个病居然能在我们中间看见，居然你说在神的儿子中间还有偷窃，还有其假事，你说这是不可能的事，但这些事真的就发生了。所以你看神的话实在是非常非常准确的。那么很可惜我们的时间也没有，我本来想今天晚上一口气把八个都讲完，但是我想恐怕太雄心太大了，那我想我们还是留一点点。那么下面这个也是跟巴比伦有关系，所以你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这个世界这就是今天的世界，世界不光是偶像的世界，世界也是马门的世界，马门侍奉神就不能侍奉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两个是不是不两立的？所以很清楚很清楚，要么就是神是你的主人，要么就是马门是你的主人。所以在马门世界里面，你看见说他们看见的一个意象，一个就是飞来，就是飞行的书卷，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凉席中的妇人。那么我想这个我们留到明天晚上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觉得你的话真是安定在天，你的这话真是针针见血，我们觉得主你实在说到我们心坎的深处。如果我们真的有这些难处，我们就一面求您宝血遮盖我们，一面求您呼召我们，叫我们从世界里面出来。主啊，叫我们起来只侍奉神不侍奉马门，我们在这把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还继续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明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你还有一些话没有说完，但愿这一次你说在我们深处，不放过我们每一个人。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